云何菩萨出斋生，这是第五大颗生品。这一颗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这个第十二大颗是菩萨地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接前身后，第二颗是广施一一。这个广施这一颗分两颗，第一颗普摄学果，分三颗，第一颗标识品类。这个标识品类里边啊，第一颗是总标，第二颗是别识，第二颗别识里分三颗，第一颗是出持舍，说这个持的意义，第二颗是自相等舍。这一颗分八颗，第一颗真实诸菩萨相，第二颗在家出家分，第三颗增上义要，第四颗是十三柱。十三柱这一颗我们学习完了，现在就是第四颗生品。这一品里边呢分五颗，第一颗是标，第二颗增，第三颗列，现在是第四颗的解释。解释里分五颗，第一颗是出斋生，这一颗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增，是云何菩萨出斋生。什么叫这菩萨救护众生的苦呢？众生有很多的灾难，菩萨的大悲心呢，就是除灭众生的灾难。那么菩萨用什么身份呢来做这件事呢？这是增，现在第二颗是解释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略说，略说里分两颗，第一颗举世分六颗，第一颗是寂寂谨，为诸菩萨或大愿力或自在力。这个诸菩萨他有两种力量，第一个是就是大愿力，就是他的内心里边呢有慈悲的愿，他建立了救护众生远离一切苦恼的这样的愿力啊，这是第一个力量，是在心理上这么说的。或自在力，这个自在力就是在行动上说的，就是你有这样的愿，你也有这样的行动，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把这件事完成了，有这样的力量，这叫自在力。有的菩萨在凡位的时候也有慈悲心的愿，但是只是有愿，事实上办不到，就是没有这个自在力。这个自在力就是你做这样的计划，我要能令众生离苦得乐，但是也会很自在地完成了这件事，众生是得到离苦得乐了，这个不容易。这个或大愿力或自在，这个或字是不定的意思，凡位的菩萨这不行，这一定要是圣位的菩萨。好，这前面呢说这个菩萨有这两种力量，于诸饥馑厄难旷野正现前时，就是他的大愿力，他的自在力怎么能表示出来呢？说于诸饥馑，就是众生里边呢生活困难，没有粮食哈，这样的苦难，我者苦也啊，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叫做难。旷野就是旷野里边呢都不能够生产粮食，众生得到饥馑的苦难。正现前时，这样的苦难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现前了，现前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菩萨的大愿力和自在力就显现出来了，为令众生少用功力。这个时候菩萨的内心里边呢希望能够令众生啊少少用一点功力，好，不是用很多的力量，好，很容易的，而得春季，就能解决了这个饥馑的厄难，就是可以生存了，得到救护了。 怎么办呢？于大愚等种类众生，这个时候这位菩萨啊，就是示现一个大愚，很大很大这个愚啊，在这一类的众生里面呢，受生啊，身形广大，这个时候菩萨的身体呀、啊，的形象很大，不是小小的啊。虽说生出一智身幼，普济一切饥饿众生，随那个因缘啊，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江河里边或者是大海里边啊，就现出一个大鱼，示现一个大鱼，以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幼，普济一切饥饿众生啊，就是布施给一切饥饿的众生，解铃饱满，你来割这个鱼的身幼，你就饱满了，这个饥饿的问题解决了。那么这是第一颗济饥馑啊，救护众生饥馑的问题啊。那么这是有大愿，还有这个自在力，这是第一颗。前面第二颗除饥啊，欲诸有情众多饥，正现前世啊。众生不只是有饥饿的问题啊，还有欲诸有情，还有众多疾病的问题，很多的病，病痛很多。这种病痛啊现前的时候，以大愿力得自在力，是有神验主名咒力。这个菩萨啊，他有大愿力，他也有自在力，这种自在力已经成就了啊，所以叫得自在力。除了这两个力量之外，还有一个力量啊，持有神验主名咒力。这个菩萨他是念一个咒啊，这个咒有不可思议的灵验啊。主名咒力，这个神验咒，神验是什么神验呢？主名咒力，主还是不只是一个咒啊，很多的咒。这个名咒是什么意思呢？佛菩萨说咒的时候是放大光明的，所以咒叫做明咒啊。菩萨持这个咒的时候是有神验的，和凡夫不一样啊。摄受广大良药王身啊，他是有大愿力，又有自在力，有神验的明咒力，所以就摄受广大良药王身。这个能摄受的就是前面的愿力、自在力、明咒力，所摄受的就是广大良药王身，就是现出来的啊，就是成就了广大的良药的身体。这个身体就是药，而这个药是称之药中之王啊，就是力量非常的广大。习出一切有情及菩萨这个身体啊，能够洗灭，能够除掉一切有情的疾病。你闻着这个菩萨的身体的味道，你病就好了啊，或者他这个手一摸，你病就好了。这是除疾啊。下面第三颗洗战争，与诸有情邻果战争，互相比恼，正现前世啊。与诸多的友情啊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，国与国为邻呢，都是贪嗔痴的境界啊，那么就有战争啊，一个是有战，互相杀害这个战，并且在身口意上还有争，还有纠纷啊，利害的冲突，大家啊口出恶言这些事情啊，互相比恼，这是两方面呢。一个行动上这个杀害的事情来逼恼，一个是语言上也是互相啊伤害，这逼恼，这样的苦恼的事情正现前世，以大愿力得自在力。这位菩萨呢，有大愿力，还有得自在的力量，做大地主，其实就是做国王了哈。巨大势力，这个国王不是傀儡啊，他本身有大势力。依法正治，方便善巧，洗出邻国战争必恼啊。他做大地主、做国王的时候有力量， 那当然还是这两个力量，一个大福德的力量，一个大智慧的力量。好，依法政治，他做大地主的时候啊，他不是以非法统治国家的，是以法啊，以真理啊，或者是以善法来统治，政治其实统治啊，方便三桥，他另外有一个大的智慧啊，方便三桥的智慧，方便就是啊，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啊，那里边有善巧的智慧的，就是把两个国家的冲突呢，就洗除啊，就是洗除了灭除了邻国战争的疲劳，使令他们和平共处啊。这是第三课，下面第四课出愿界，与诸有情互相为证，正贤前世啊，对于这个贪嗔痴的众生啊，常常是互相冲突啊，不能和，不能和和。这种冲突的事情现前的时候，以大愿力得自在力发诚信言，这个菩萨呢，能发出来呀、啊、真实的语言啊，他本身呢无量劫来说诚实语，所以他说出来的话，人家容易相信。如果是常常的说谎话，你就说诚实言呢，人家也不相信。这位菩萨发出来这个诚信的语言呢，往返和好啊，对方也回到另一方，往返的这样去调解，令他们和好，除其怨结，除灭他们两方面的怨恨啊，也能有效的调和这个纠纷。下面第五课，洗鼻恼，与诸众生遭遇恶王非礼法禄啊，对于众生啊，遇见了暴恶的国王，这个暴恶的国王他是怎么样暴恶呢？非礼法禄，不合道理就把你绑起来了，禄也是绑啊，也是用绳子把你绑起来啊，不合道理的就是把你放在牢狱里了，要处罚你，执法啊，逼迫你啊，身心要让你的身，你的心都受到了扰乱，心里面得住苦恼啊。这件事正现前时，菩萨以大愿力得自在力生彼王家。这个菩萨预先知道这件事啊，就是生到那个王家国王那里去，给国王做儿子了啊。然后那国王死了，他就做王了，做如法的国王，哀悯众生，他对众生啊有哀悯心啊，不是把众生杀掉了无所谓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洗除一切比那苦事啊，就是灭除了啊原来的恶果王比那众生苦恼的事情，都解除了啊。要诸有情起诸邪见，造诸恶行啊。第六课断邪恶，要诸有情起诸邪见啊，很多的众生啊，他生起了啊邪恶的思想啊，不相信因果啊，不相信呢、啊、有生死果报、善恶果报的事情，造诸恶行，因为做恶事也不会得恶报的啊，所以就造了很多有罪过的事情。随意天出深生信戒啊，但是这个众生啊有邪知邪见呢，但是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相信天，对那个天呢，他相信一个天啊，他对那个天呢有信心啊，有信戒啊。哀悯彼故，依大愿力得自在力生彼天出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菩萨就是哀悯众生的邪知邪见呢、啊，以大愿力、大慈悲心、大自在力生彼天主，就能往生到那个天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愿力，也不能这样做。有愿力而没有自在力，你想要升天就能升吗？这就不行啊！说这位菩萨呢，他有愿力，他还有自在力，他就升到那个天上去，方便断除邪见恶行，他善巧方便的灭除众生的邪恶的思想。灭除众生有罪过的行为啊，看这个辟寻记，生彼天处方便断除邪见恶行者，此入前所增上心诸菩萨， 受生多问做十天地，前面那个十三柱那里哈，那个增上新柱，好，增上新柱的菩萨呢，他来到众生的世界受生啊，多份是做十天地，就是三三天王、三三天主啊，他用这样的身份善化有情，令离欲贪，此念你不要有这个欲贪的事情。如是于诸菩萨受生，皆为善化有情，其余的菩萨。增上心柱，那么增上慧柱，这些菩萨，他们呢，宇宙的菩萨受生皆为也善化有情，啊，也就是可能三三代以上，夜摩天王、兜率天王、华乐天王、他化自在天王，哈，这善化有情，令断邪见，其类应知啊。这是第六课，是名六色菩萨出斋生。这个出斋生一共是啊，第一课是居士啊，居士，现在第二课嘛就是结名啊。四名列舍菩萨出斋生是这样情形啊，或者是在人间做过王啊，或者到三天上就做天王啊，能够救护众生的灾难。这是解明，要广宣说，以大愿力得自在力，哀悯为先，于彼彼处受种种生，当知无量。啊，这个前面是略说，现在是力广。啊，要广说你那就是很多了。广说众福菩萨救护众生，在哪里受生？那事情是无量无边的啊。子二，随类生，前边是第一课是出斋生，出斋生这个解释完了，下面第二课是随类生啊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增，云何菩萨随类生呢？众生里边有类别是很多的，一类一类的哈。现在这底下嘛，分两课，第一课略说，分两课，第一课变相。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举类啊。为诸菩萨以大愿力得自在力啊，也还是要有这两个力量啊。生于种种旁生取类啊，这个菩萨有大愿力，有大自在力，他要为了度化众生呢，他可以自在的随大悲愿，愿意到什么类众生受身都能办到。不是众生啊，是业力叫你去受果报。菩萨不是业，而是他的威心啊。生于种种旁生取类啊，这是生到出生世界去。旁生取类是什么类呢？天啊，生到天上去这一类。天上也有很多类啊。出生世界还有龙，还有药叉、药叉鬼，还有阿修罗等。辗转魔害，为增类众啊，这些呀，鬼神呐、阿修罗呀，他们也是里边也是很苦恼，也是有斗争的事情啊，所以辗转互相魔害啊，为增等的互相冲突这样的世界啊，菩萨也到这个世界去受生，获生邪见婆罗门中，这是银了啊。菩萨或者是来到人间，在婆罗门的世界，是邪见的婆罗门，在这里受生，或生药行恶行类中，或者是受生在欢喜做恶事的这一个众生类里边，或生药邪命类中啊，就是欢喜呀、啊，邪命就是不合道理的职业，就是。以罪过，以杀生为职业，以偷盗为职业，这些、啊、罪过的事情为职业，叫做邪命啊。或生罪疾，单遭诸狱，信解诸狱，有情那种，或者是菩萨呢，生在罪疾单遭，这个是很厉害，不是小小的，也不是轻微的，很严重的，就是贪遭这个狱，对狱有信解。啊，这样的有情类众，菩萨到这一类世界去啊。 这是表类啊，举举这个类别，下边嘛四道啊。唯欲除彼诸过失故，菩萨到这样的众生的世界去干什么呢？唯欲除彼世界的诸多的罪过啊故，往彼有情同分众生，就是同分，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你是这个婆罗门，我也是婆罗门的同分，你是天，我也是天，就是同分，就是你受这个身体的果报是同类，思想也是同类啊。而为上首，在同分中生啊，而为上首就是有地位了，就是领导的那样的身份。为上首以方便化道，菩萨在那个世界做了一个有地位的身份，有这样，有了这样的身份以后，方便化道，就是善巧方便的智慧，化道那一类众生不要做恶事了。彼所行恶，菩萨不行。他们原来是做种种恶事，但是菩萨不做，不做那些恶事。彼不行善，菩萨现行。那一类众生不做好事啊，菩萨嘛偏要做好事，好这样子。唯欲令彼现行善故，为说正法啊。菩萨到那一类的众生的里边做领导人啊，令彼呀、啊，唯欲令彼现行善法故，或者修小施善法，那菩萨为他们说正法，说真有道理的语言，转恶为善。有是菩萨欲彼现行不通分故，有是菩萨就是菩萨这样子，欲彼呀、啊。现行不通分故，他们现行做恶事，那菩萨们不同意一样的做恶事。说正法故，方便善巧，除非有情所有过失。菩萨的大智慧啊，演说有道理的法语，那种方便善巧的这种智慧，除灭彼有情所有的过失啊。菩萨这样子做啊。下面解明字，四明料说菩萨随类生啊，这是第二课解明。下面立光，光说如前当知无量啊，看辟寻记，光说如前当知无量者，为如前说以大愿力得自在力，哀悯为先于彼彼类受种种身故。那从这里可以知道，菩萨度化众生怎么度化呢？是这么度化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云何菩萨大士生？前面是随类生，好，现在第三颗是大士生，好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正，怎么叫这菩萨大士生呢？这个大士什么意思呢？是问。下面第二颗解释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略说，好，为诸菩萨秉性生死所感受量，行舍诸性自在复等。出意出果，一切世间最殊胜，这叫大事，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不知道秉性生死？这个秉这个字啊，儒家的学者常常用这个字啊。那么天命之谓性，是天给你的，你秉受天老爷给你的这个性，这就是秉受啊。天是授予你，你就承受，那叫做秉。现在佛法不是这么讲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秉性，就是他这一生的能力，又是前一生来的，还是你自己创造的，就是有你那个大悲心呢，有那个大悲愿力和自在力是能授予的，你现在就得这样的果报，还就是自己创造的。这样生死秉性生死，这个性啊，性就是心呐、啊。你这一念心升起的时候，所感的受量，也就是前生前一生的功德啊，给你现在的受量啊，行舍你这个身的形象啊，你的眼舍，你的诸性啊，是生在王族或者婆罗门族或者各诸性，自在复等，哦，你这个不是无量功德，所以得的果报。也大自在力，或者是富啊，财富无量啊，威力无量，智慧无量，诸意识果这些、啊、果报， 也注意说我是变异而出的果报，一切世间诸位殊胜，这个菩萨所得的果报啊，就是受量行舍诸性自在福等，在世界上是最殊胜的，没有人能赶上菩萨那么样的啊殊胜。此意如果所作事业自他利品以广宣说好，菩萨这个艺术果是大福德境界，他所做的事业和一般的凡夫都不一样，在自他利品已经说了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，实名略说，菩萨大事胜。在前边这是啊，第一课是略说，下面立广啊，要广宣说，比比类中受大事胜，当知无量。好，或者在天上，或者在人间，都是也是无量无边的差别的啊。这是这个大事胜啊，这是第四安课，下边是第四课增上胜，又分两个，第一个是增啊。云何菩萨增上生？这个增上生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增。第二课解释也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略说啊。为诸菩萨始从第一即欢喜住，乃至第十最上成满诸菩萨住。这个增上生啊，在这里看出来这个界限呢，是已经得圣道以后，不是在凡夫的时候啊，开始。从第一级欢喜住，那就是得无生法印以后，他说乃至到第十最上成满菩萨住，这十种住如前所说差别受生，前面前面已经说过啊。今于此中名增上生，现在这里那就叫做增上生啊。那么初级欢喜住多数在世间做转轮王啊，是这样子，为阎浮提的王。好，这是略标。好，现在下面是解释。为最初住做转轮王，王三步骤。下面解释，为最初住就是即欢喜住啊，初得无生法印的时候，初得无生法印的时候，他的增上生就是做转轮王。好，王三步骤就在南山步骤这里做王。得大自在，他的大福的大智慧在里面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自在的，任何人不能威胁他的。乃至第四最上成满啊，诸菩萨住呢，做大自在过塞究竟啊，他那个超过塞究竟天的大自在天啊，那种境界，一切生处诸有殊胜啊，所有菩萨的增上生，这个第四最上成满菩萨住，那是最殊胜的。唯有一得最上成满诸佛住摩诃萨众得生其中啊，那个地方啊，过塞究竟那个地方是无漏的世界啊，也就是佛的世界啊，那个世界唯有已经成就了最上成满诸佛住摩诃萨众得生其中，才能生到哪里去啊，你程度不够你是不能去的。这是第二课解释，下面第三课是结束。彼诸菩萨既有此业增上所感，是名略说菩萨常胜。彼诸菩萨既有这样的他的那种清净无漏的业力啊，特别殊胜所感得的境界，是名要略说菩萨增上胜。要广宣说当知无量，这是简单说就这样子，要广宣说是太多了啊。下面第五课是最后生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正。云何菩萨最后生？怎么叫最后生呢？正，下面第二课解释，分两课，第一个略说。为诸菩萨于此生中菩提之量已及圆满。为诸菩萨于此最后生中啊，他的无上菩提的资粮，无上菩提的因啊，已及圆满，已经圆满到极点了啊。或生婆罗门大国世家，他这个时候最后生，他到哪里去呢？或者是生在南阎浮提南山部洲婆罗门大国师的家里头，在那里受生，这是特别读书的人，好，非常有学问有大智慧的。或生刹帝利大国王家，或者是这个最后生的菩萨，他到阎浮提啊，他就在刹帝利国王家生。 这是两个尊贵的地方。如果这个世界，当时这个世界的众生，大多数的心灵是不尊重国王，对国王的尊重心不那么高，而对读书人特别尊重，那么最后生就到大国世家。好，如果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心灵啊，你读书，我并不是尊重你，你要有权利，我就尊重你，那就是生在刹帝利大国王家了。能现等角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生到这样的家族里面去以后又怎么样呢？能出家，能现等角啊，能示现的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无上菩提了，成佛这件事，广作一切佛所作事，这个成佛以后就是广大的宣扬佛法，度化一切众生啊，为一切众生啊做一切佛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以三乘道法度化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。四明了说不是最后生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是略说，要广宣说当知无量啊，也是很多的。要诸菩萨于去来今清净人贤妙善生处，成当现生一切皆知无生说说啊。这是第五是奢啊，前面是分别的解释这五种生，现在把它汇合在一起来解释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标签。要诸菩萨于去来今，与过去未来现在清净淫贤，他的身口意都是清净的啊，没有污言，淫贤就是大慈悲大智慧啊，妙善生处啊，他们呢度化众生所生的地方都是特别好的，妙者好也啊，这是微妙好的地方受生，成当现生啊，是成是过去，当是未来现在啊，在世界上受生的时候，一切皆知无生所摄，就是这无类啊，除此无有要过要争的。为出凡地菩萨受生，这个前面说这个增上生都是指得无生法眼以后说的，所以也就除掉了你没得无生法眼以前是凡地啊，凡夫的地方，那个凡夫的菩萨他的受生不在内，不在这里头，这里没有说那件事啊。这前面是标简，就标出来就这五种简别凡夫受生不在内，这是第一颗标签。下面第二颗是正式，何以故？什么理由是这样呢？此中意取有智菩萨，诸所受生为无生故。说这里边呢，意取得了圣道的，通达诸法实相的菩萨，他是有大智慧的，所以他们呢，这些有智慧的菩萨，他们在众生的世界受生啊，就是无生。啊，这么的，如是诸生大菩提国之所依止啊，这么多的生啊，就是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国这依止处，就是这样度化众生的，才能圆满无上菩提的。令诸菩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的，本地分中菩萨地啊，于一切诸菩萨行中，当知菩萨略有六种欲度有情无道摄受。这是第三，在欲求十德论里面属于菩萨地，属于第三次。这是究竟欲切处舍受品，舍受品也还是菩萨度化众生的事情。这是第二品，这是第六舍受品。前边是第五颗是生品啊，第五颗是生品，现在是第六颗舍受品。分四颗，第一颗是标，于一切诸菩萨行中，当知菩萨略有六种欲度有情无道摄受，就是也还是得无生法眼之后，到了极喜地以后啊，这样的呀、菩萨行菩萨道的境界，当知菩萨略有六种欲度有情的无道的摄受啊，无道就是没有过失、没有错误的摄受众生。这是标 何等为六是正，所以六种是哪六种呢？下第三个是列出来，一者顿普摄受，二者增上摄受，三者摄取摄受，四者常识摄受，五者短识摄受，六者最后摄受。啊，有这么多的不同啊，六种摄受，这是列出来六种摄受的名称。下边第四课再加以解释，分两课，第一课名摄受的相貌啊，怎么叫做摄受呢？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别显，又分六课，第一课是顿普摄受的相貌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正，云何菩萨与汝有情顿普摄受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是正，下面第二课解释，为诸菩萨出发心时，摄受一切诸有情界，皆为眷属。这句话就把这个顿普摄受这句话的意思解释完了。好，为诸菩萨出发心时，初开始发圣依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得无生法印的时候啊。出发心的时候，他一得无生法印那个时候，摄受一切诸有情界。他一得无生法印的时候，就是与地义相应的时候，他那个大悲心就发生作用了啊！摄受一切诸有情界，就是不是摄受少分。比如说这个人发心做事度化众生，我先度化这个少分众生，这个度完再度那一宝那少一分，再度一分，那就是住见住见，而不是顿普。这个顿就是一丝一刹那间啊，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，所以叫顿普摄受啊。为诸菩萨出发心时，摄受一切诸有情界啊，这个度化众生呢，这个世界有气世界，还有个有情的世界。菩萨度化众生，度化是度化有情的世界啊，就是这样意思啊，就是有气世界有有情的世界，是以有情为主，就是以心为主。什么叫做有情？就是他的这个地水火风里面有受想行识，叫做有情。如果是那个那个山河大地也是世界，但是那里没有受想行识，它不是有情啊。现在菩萨度化众生，度化有情，那表示什么意思？有情是主，无情物不是主。这看出来佛法是这么回事，事实上也是这么回事嘛啊。摄受一切诸有情界啊，皆为眷属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一切有情界都是我亲爱的人，这个意思。不是说是这个人是我的冤家，我要杀害他。菩萨摄受众生的时候，发大悲心的时候，没有冤亲之别，冤家和亲爱，亲爱的人是我的眷属，冤家也是我的亲爱的人。所以就摄受一切诸有情界，皆为眷属，都是亲爱的人。这个属这个字呢，就是彼此相系属相联系的。现在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你要人与人相亲爱呢，他就是只要你在亲爱呀，你就是不能分开，不能分离的，常在一起的。要不在一起，不在一起就是不亲爱了。现在菩萨的大悲心呢，没有弃舍众生的时候，和一切众生常在一起的。不，佛菩萨说和众生在一起，不是右眼的境界，不是右眼的境界。好，初发心思啊，摄受一切诸有境界，皆为眷属。菩萨这个大悲心呢，摄受一切就是啊，接受。接受或者是当个接受讲哈，接受一切众生都是他亲爱的人。这个这一句话呢，解释这个顿普的意思，就是得无生法眼那一刹那以后，他就发大悲心普度一切众生，所以叫做顿。什么叫做摄受呢？摄受什么意思？下面解释了哈，做事思维。我当于彼谁能谁利，做一切种利益安乐摇曳之事，这叫做摄受。这个摄受啊， 大概一子讲，一子啊，就是这一切众生啊，菩萨为一切众生做一子，就是一切众生的改过迁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一子处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也就是你众生的啊，不做种种恶事，做种种善事，修修圣道，以菩萨为老师，随顺菩萨的教导，你才能够远离一切恶，修修一切善，这就叫做依止。菩萨这样说了，菩萨只是一切众生的老师，教导你啊，改过迁善，教导你修修圣道，啊，得大涅槃，这叫做依止。但是这个依止呢，你要能做这件事，你要发心为众生做老师，你有能力做这件事，那你就是众生的一子师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一子啊，这个摄受啊，就是菩萨主动的和你做好朋友，就是摄受，摄者取也，摄取，我把你拿过来，我不弃舍你。无论你怎么样，菩萨不弃舍你，要和你在一起来救护你，来教导你，这就是摄受。如果弃舍了，就不受，就不受了。菩萨的大悲心呢，在菩萨的内心里面呢，不弃舍一切众生，总是愿意教导你啊，也希望你能够修修正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我菩萨的也教导你呀、啊，引天善法。但是菩萨的目的不在这里，目的是暂时以因天善法为前方便，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得圣道。菩萨这一念的慈悲心呢，就是众生的依止处。做事是为何当于彼谁能谁利啊？对于彼一切众生，谁能谁利啊？谁他的智慧的能，随他心的力量，一个智一个心的能力，或者随身之所能，随智慧之力，或者这么讲啊，或者是随慈悲的能力，随智慧的能力，悲智啊，身心啊，这个能力干什么呢？做一切种利益安乐要一之事啊，做一切种很多种类，这个利益众生，安乐众生。摇移之事，就是令你得到利益，令你开达智慧啊，广行一切善法，令你远离一切恶事而没有苦恼，所以叫安乐。利益也是摇移，安乐也是摇移，就是做这件事。随所思维皆如是作啊，这个随所思维呢，是菩萨的智慧的思维啊，皆如是作，事实上也这样做。不只是内心的思维，啊，也是这样的，做利益安乐摇移之事，啊，是名菩萨于日有经顿菩摄受，顿菩摄受是这样意思，啊，这样是你为诸菩萨出发心摄受一切诸有境界皆不眷属，这是顿菩的意思。下边做思维尔当于彼，在下边是摄受的意思，啊，四名菩萨于日有经顿菩摄受，就结束这一段啊。这顿菩摄受解释完了。云何菩萨于日有经增上摄受，这是第二课啊，第二课前面顿菩摄受，这第二课增上摄受，上课第一课是增。怎么叫这菩萨于日有经的增上摄受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下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总标啊。为诸菩萨或为家主舍受父母妻子奴婢同仆作事啊，这底下解释这个增上舍受。为诸菩萨或为家主，菩萨这时候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他这时候是个在家人，菩萨他已经得无生法印了，但是来到人间做个在家人，说在家人做个什么？说家主，这一家之主啊，这些叫增上。就是他有地位崇高啊，他有尊崇的地位，这也是增上。这舍受什么意思呢？舍受父母妻子 奴婢同仆做事啊，就是摇椅、啊、父亲母亲和妻子和奴婢同仆做事，同仆是做种种事物，这就叫做征上射受。或为国王，这是第二种射受，他是这一国之主，一国之王啊，国家的领导人，他这是正上的地位啊，有权势，有地位。射受一些所统辽数，那他就是尧乙这一些他所统帅的辽数，辽就是官儿啊，就是在政府做事的这些人，和庶或者是庶民啊，全国的人。那么这是做国王，这叫做正上射受。菩萨如是发起增上摄受相议啊，这位德无上发言的菩萨这样子啊，或者是一家之主，或者是一国之王啊，他最初发动了这样的摄受相议，他心里显然有这样的心啊，于舍摄受啊，随舍受议，随菩萨议，也用而转。他先发动这样的慈悲心呢，他才能够做一家之主，他才能做一国之王，他有这个自在力啊。做这样的慈悲心想以，他就是出现这件事了。出现这件事呢，于所舍受，对所舍受的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同仆做事，或者所舍受的辽数啊。对所摄受的人，他怎么样摄受呢？随摄受意啊，就随他的慈悲心呢，这个摇移众生的这个行动叫做摄受意。随菩萨意，这个摄受意，这个你社会上的事情，那父母就是爱儿女嘛，那兄弟姊妹互相都有摄受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。哎，不是，这随菩萨意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得无上法眼的人，他的摄受众生的依归，那和一般的父母儿女那个摄受不一样的啊。业用而转，菩萨发了这个摄受心意，他就是这样做，就是真实的来教化众生离苦得乐啊，这样就是现出来这种业用，而转就是相续的这样子做这样的行动啊。看辟心记，随摄受仪，随菩萨仪者，作诸摇仪，是名摄受。就是我愿意对你好，这就是摄受的意思。其实这件事社会上也是很普遍嘛。是名叫做随摄受仪，作诸义利，是名随菩萨仪啊。作诸义利，这个就是有世间的义利，有出世间圣道的义利。那和一般的社会上的因缘相爱的摄受，那那回事，那是不同的哈。如下举示，随应当知啊。下面举出例子来，这一段文呢是啊总标啊，下面第二课是别广，别广分两课，第一课余为家主，要为家主与其父母种种方便劝修诸善。这里详细说这个摄受的相貌啊。要是这位菩萨他不是做国王，他这是他在世界上做一家之主啊，那他对他的父亲母亲呢种种方便劝修诸善，那他父母也可能是佛教徒，可能不是佛教徒啊，那这样子他怎么办呢？他要做这件事，对他父母各式各样的善巧方便呢，劝他父母修行善法。儿子和父母是有很大的感情的呀，他要做这件事啊，劝修诸善，随时供养，成无邪废。那这个菩萨做一家之主，他对他父母呢，随时啊要供养他父母。在供养父母这件事的时候，没有邪废。我就说我从这以后不供养父母了，没这回事啊，不停下来的。善食其恩，就是。他能够啊认识父母对我的恩德很大这件事。其实这个恩是什么叫恩，即是爱呀，就是父母对儿女有很多的爱呀，做儿女的要知道这件事。善知酬报啊，这个菩萨能知道怎么样酬报父母啊，酬谢父母。这个一般的情形是业力的 业力的集合。菩萨呀、啊，也不能说没有业力关系，但是大悲心的，有意的要来给你做儿女的，和一般的业力集合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说善事积恩，善知酬报，于父母心，善能随顺。啊，前面第一段是要劝父母修善。这是第一样事情，第二是样事情啊，不懈费的供养父母，这是第二样。第三样呢，要善施父母的恩，善知酬报。这下边呢，于父母心，善能随顺啊，还是对父母的心意能够随顺，随顺父母的意思。父母要做什么，儿女就听父母的话，才能随顺。你要不随顺，你劝父母修善能行吗？你一定要这样随顺他，他也可能随顺你。如果你不随顺他，那件事都完全不行了。于法于义，随之在转啊。这句话是总说的了哈，就是菩萨对于法和义，能自在的不勉强，就很自在的，自己的身口意所做的事情都合乎法合乎义，而没有违背法义的行为。也没有违背法义的思想啊。这个法义按佛法通常解释，能权的文具叫做法，所权的义，所权的叫做义啊，这么解释。看毗须尼，于法于义随之在转者，为是法是义所应做的事情，恒持自身，就是来规律自己的身口意啊，让它合乎法义啊。恒持自身，细数随顺，细数于法欲，随顺于法欲，是名随自在转。这个自在转一定要是得了圣道以后，没得圣道的时候那不一定，不一定的哈。与其妻子奴婢等类随时之语如法意思哈。前面是说父母，在下面说妻子哈。这位啊，一家之主的周生发言，这位圣者哈，他对于妻子和奴婢这等类啊，各式各样的人，随时之语如法意思，随其时，现在是冬天啊，现在是夏天啊，随时之语如法意思，之语这个之呢，就是随他的要求，他要什么给什么，叫做之啊。如法的意思，当然非法的事情还是不做的哈、哦。给他的如法的意思，于诸事业终不比切。对于啊妻子奴婢应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终不比切，不是用强力的逼迫他，你不做不可以，没有不比切啊。虽有违犯而能开言，说他的妻子奴婢啊，有的时候不听他招呼啊，哈，但是菩萨也能开言，也能容纳这件事，这也不容易，不是容易而能开言。必要疾病正能沾料，说是这个妻子儿女奴婢啊，啊，要有病的时候，那菩萨一定正视。拿这件事当一件事办呐，不是马马虎虎的，是要正能沾料去照顾他，为他请医生来治病，正能沾料。于诸善事劝令休息，对各式各样有意义的事情，也劝令妻子奴婢去做这件事。随时施予殊胜财物，随那个时候相宜的时候，也给这个妻子奴婢殊胜的财物都给他们。爱与未遇。啊，也要说一些很合乎人情的，这种不能随时骂你，呵斥他，不是爱与未遇啊，就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啊，不如意的事情，也会去未遇他。不生奴婢，坐持等下，对那个人的身份是属于奴婢啊，啊，是为他做杂事、听他命令的人呢。但是菩萨对于这个人没有这种分别心，没有这个想法。不生奴婢，坐视等相，他是这么身份，但是不做如是相。占净养育七要之身呢、啊？对这个奴婢坐视这个人呢，也还是啊恭敬啊，还是养育他啊，就像养育自己似的呀、啊。七要之身， 对奴婢作使啊，就像对自己那样子，好，那样子斩尽养育，养育他。啊，菩萨是这样的啊。要为国王不行处罚啊，这是下面第二课，欲为国王。要是菩萨这个时候啊，不仅是一家之主，他还是国王，他是国中之王啊，最高的领导人啊，不行处罚，他只有这么大的权力，那他要治国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赏罚嘛，就是赏罚两个字，你有功劳就赏，你有罪就罚，就是这样治国是这样治的。但是现在是这个菩萨做国王，不行处罚啊，无不贬斥你，除者贬也啊，就处罚你啊，不用刀杖，不拿刀也不拿杖，而能正化，而能够教化他们，能教化他们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尽其意，能教化他们，这是不容易，这是不容易的。菩萨这样做治理国家还是不容易哈。一法一才用作摇椅啊，菩萨做国王的时候怎么样啊治国呢？说是不行处罚，不用刀杖，那你怎么治国呀？菩萨有两个办法，一法一才，就是法，就是用真理教导啊，教导你呀、啊，教导你的思想，这个法就是来清净你的思想。清净的思想，你自然不犯法了，这是一个办法。第二个是财，但是菩萨也可能是教众生怎么样自己要发财，维持生活，一个生活的问题。这个财是生活上的问题，法是思想上的问题，就是这两件事。菩萨用法来清净众生的思想，让他能得到正见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样的。那么但是也不忽略生活的问题，菩萨也发展经济，经济繁荣，大家生活快乐，这是财的问题。那这样子大家就是老百姓是安居乐业啊，就是就好了。是一法一财用作摇椅，用法和财来利益众生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，不行处罚，不用刀杖，这样的治法统一国家。这个经上说，我以前说过一件事，现在再重说。这个大智论上说菩萨一定要三十二相八正法，为什么这样？就是为了教化众生。那种那个相好光明的大福德的境界，大威德的境界，还没说话呀，你就五体投地了啊！要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威德啊，没有那么相好光明，那就不行。他看见你，你比我一差不多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不能教化众生的。现在说这个转轮圣王做国王，也是大福德境界，福德大了啊！一见面就欢喜，他说什么就是听的。自然是依教奉行，所以这个世界上人云的，我们要从这上就会得到一个消息，什么事情不要争，不需要争，你就尽量的栽培自己呀、啊，功德圆满了，什么事情都是现成，也没有人同你争。做转轮圣王的，做这个金轮王的时候，没有人争的，这些小国王自动的来奉献，什么都奉献给你。所以就是自己努力的栽培自己啊，到时候什么事都是很安乐很自在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这里说是菩萨做国王的时候啊，不行处罚，不用刀杖，而能正化。那怎么正化呢？一法一才用作摇椅，就是这样子。依本土田而知食用啊，菩萨做国王的时候也要吃饭呐。不是自己也要吃饭嘛，他父母是也有一个家，要生活怎么办呢？愿意本土的，你原来你自己的土田呢，生产来维持自己的这个家的使用，不欲凶利侵略他呢，不会用凶恶的刀兵啊，我用核子弹侵略他人的世界，他人的国土，菩萨不做这个事。 无义兄弟侵略他境，谁能谁力与诸有情劝之诸恶，随自己的能力啊，各种因缘的与诸有情，就是劝他们止恶教修诸善，教导他们做善事，就是这件事，不用啊什么手段啊，不用这些事情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明明白白的这样做事情。好，施诸众生如父与子，这个菩萨做国王的时候，看着一切国民呢，就像父亲对儿子似的这样子啊，与他有情善好等事啊。这个孤说国王对那一些不是儿女那些友情啊，上下还欢喜平等地摇移他们呀啊，况自亲属而不君，况且自己的父母儿女啊，奴婢做事的人而不平等地摇移呢啊，不行其卦，他不去说用一种手段的欺骗人，说了话以后不兑现，不是的，不行其卦。所言成的说菩萨做国王是说话是真实的，啊，老老实实的。远离一切杀伐捶打，菩萨做国王不杀不伐不捶打，也不自罚，也不逼迫断绝等事，都没有这些事情，不用不用这些事情治理国家。四名菩萨与诸有情正上摄受，这个正上摄受就是这么意思，这么讲，菩萨做国王的时候这样做法，这个国家能做好吧，能够兴盛起来吧。我们看这个经论上还有一件事啊，你菩萨这样做国王统治国家，那个敌国也看你这样的好，他就发动侵略，发动军队来侵略你，那菩萨怎么办呢？菩萨就是不对抗，不是调动军队和敌人作战，不作战，等到这个敌人呢，敌人来到城下的时候，这个菩萨这国王召集他的这个大臣开会，我们不对抗，我现在就做老百姓，我就走，你们继续奉祀来的这个敌国的国王。菩萨就这样走了，菩萨这样办法。这是自命菩萨与诸有情增上摄受，这是第三结束了。下边呢，第三课摄取摄受啊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正啊。云何菩萨与诸有情摄取摄受？这摄取摄受怎么讲呢？怎么讲哈？这是啊，第三课，第一课是正，下面第二课是解释。为诸菩萨正欲途中，当知是名料摄菩萨与诸有情摄取摄受。前面这个摄受啊，顿菩摄受，这么多的摄受，正上摄受，是菩萨自己心甘情愿的，我是你的好朋友。现在这个摄取摄受又不一样，不一样的话，什么不一样呢？为诸菩萨正欲途中，这是途中啊，就是这位菩萨，那就是有的人仰慕他的道德啊，那么来拜他做师父，有这么一层关系，这个和一般的不同了。就是我主动的做你的好朋友，但是你也愿意心甘情愿做我徒弟，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啊。那么这样的关系呢，正欲途中也还是一法一禅呀，来教导他。叫正欲，就是如法的依法依才来教导他，叫正欲途中啊，不是用眼悟心，不是说啊我多收徒弟，越收越多来强壮我这个团体，壮大我这个团体，没有这种想法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眼悟心，这叫做正欲途中啊。都要同别人呢斗一个高低，没这种意思啊。当知是名略说菩萨与诸有情，这就是就这一句话正欲途中，你要知道这就是略说菩萨与诸有情摄取摄受。那当然这个意思就是你来拜他做师父，是你同意拜他做，他也同意收你做徒弟，那叫做摄取，这个摄取有这个意思。这是啊略说啊，
律说下面是广说，广说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奢受的因缘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标啊。要广说者，由二因缘正摄途中，说明菩萨与之有情，舍去舍受啊，这是标啊。广说啊，前面是略说，就是那么一句，现在广说要有两个种因缘，就是两种情况，正摄途中，说明叫菩萨与之有情，舍去舍受，这是标。下面是正，何等为二？那哪两种不同呢？下面列出来，一者一无眼心正摄途中，二者一自一力正教修习，非邪家行而现斗之啊。一者是无眼无心正摄途中，不是说我看这个人我心里欢喜我就收摄徒弟，我看这个人不欢喜我就不收摄徒弟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用爱正的心收他摄徒弟。一无眼心正摄途中，但是我也在想出一件事来啊，我心里有点分别心，我也收了好多徒弟了啊，我心里的分别呀、啊，说我的徒弟呀、啊，读书的程度都不如人家，你叫他学习呀、啊，学习佛法不愿意学习，或者勉强的学习也不修止也不修观，就是平平常常的呀。虽然没这么大的放逸，但是也就平平常常。说我这徒弟就是这样子，我希望有什么才华的，那我收这样的做徒弟，那我的心情好一点啊。别的人收了几百个徒弟，我才收两三个徒弟，然后徒弟都和您比都不如人家，那么这是还收不收徒弟呢？我的心情呢，还有一个想法。因缘如此是不可以强求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我这个徒弟呀、啊、都不如人家，哎，我还是欢喜这个徒弟，我还是欢喜，我好好的同他共同的学习佛法，慢慢的栽培，我不嫌弃，不要嫌弃这个徒弟，慢慢的栽培，慢慢栽培就进步。佛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是无量劫的事情。说是我能收到好徒弟，他们以前有因缘，他们是有因缘的。我没能收到好徒弟，是我以前有问题，我本身有问题啊。我这样想，我和我的徒弟好好的呀、啊，在一起学习佛法，多栽培善根，慢慢就好，也就好了。不要说我嫌他不及格，我不收他做徒弟，这是错误。这是错误的。什么时候是因缘呢？我又是想起来，我看这个史记啊，也看过唐书啊。这个刘邦，这个帮助他打天下的人就是多，而且都是有能力的人，都是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最后他成功了。楚霸王他的能力也是很强的，智慧不是很大呀。他只有一个范增，其他的人都不行。韩信是先到他那去的，但是他不愿意。别人也告诉他说是韩信这个人呢，你要用他呢就给他大的权力做大将军，要不用他就杀掉他。因为什么要杀掉？因为这些是能力很大的呀，你要是他也跑了，将来就是你的敌人了。楚霸王听说实话也没当一回事，没当一回事，韩信就走了，走了最后他失败了。哎呀，最后那个楚霸王最后只有二十几个人随着他，他一这个一发威呀、啊，那个刘邦那个军队有几千人吧，围着他，把这些人都吓跑了，还杀了都很多人。他说对他旁边说：“你看，非战之罪也，我今天要死了，非战之罪也，是天亡我也。”他说这句话，到最后他还不觉悟，他的助手少。为什么呢？他和人没结缘，人家不愿意帮助他，也是他自己智慧不够。而刘邦为什么帮助他的人多？他和人结缘了。这个结缘这件事啊，是怎么事？里面有隐波罗蜜，你和人结缘是隐波罗蜜，一有一点不对就要骂人，请你滚蛋，你能有朋友啊？你这样子抬头能有朋友吗？
这是从古人呢，从刘邦和项羽来观察这件事啊，从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和那些王世充啊、窦建德这些对比起来，一出如是。唐太宗就是有智慧啊，其他那些智慧就是不够。而要是他有智慧，也是另外有些人也看出来李世民能成事，所以到李世民那去。那个秦琼是有这么一个人呢，小时候秦琼，唐叔也有这个人，他就是先是在王世充那里做事，他就和程咬金呢，要称自己这个，他说是王世充这个人呢多疑，不能成大事的，我们走，跑到李世民那去了。你看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从原则上说啊，不要嫌弃谁，就是好好栽培，慢慢慢慢就成功了。说一无言心，正舍途中哈，就是你收徒弟的时候，在自己这一方面呢，你要用清净心和人家建立关系，不要哎呦，我看这个人，这个人有才华，好，我说这个没有才，我不要，这是眼悟心呢来收徒弟，这是不合道理的。一无言心，正舍途中，要如法的收他做徒弟。二者于自毅力正教修习啊，于自你对你自己在佛法的栽培呀、啊，你得到什么样的毅力？那就是戒定慧吧。另外还有什么吗？正教修习，如法的教导你的徒弟，叫他修孝圣道。要这样子，非邪家心而现斗之，不要说是弄一个什么鬼怪。我是弄一个照片表示我有神通，好、啊，你看看我有个大护法，你不拜我做徒弟吗？不要用这些事情呢来欺骗人，而现斗之，这个现斗其实就是欺骗人，弄一个诡计来欺骗人，就是现斗之。斗就是引诱他，那个现就是弄一个手段来欺骗人，不要这样做。所以他不愿意办你做师傅，不勉强。就是老老实实好了，是这样意思。看这脾心经，一无言心，正舍途中等者，十二因缘啊，如下之事。下面有解释啊，一一应之，是这样的。现在这《玉器师德论》呢，告诉我们怎么收徒弟这个事情。